课堂代号 M as Mary 302创意不道法、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来到 ABC 大会的洛福洛杉矶台福教会的第三堂课。这堂课名呢是创意不道法，由田牧师田生杰牧师来讲课。那我先来做田牧师的简介。哇，他好多，他有八个 title， 一些如下：有现任美国加州罗省圣经宣道会的主任牧师，也是南加州 South Pasadena 91诊所门诊医师，他也是国际医学大学养生武术教练，也是同济会美国蒙氏分会会长，还有养生协会的创会会长等等。那田牧师呢，他是出生于医药世家，所以在父母熏陶之下呢，他从小就对中医还有武术非常的有兴趣，所以他七岁时候呢就随同他的父亲习武，然后八岁的时候他妈妈就带他进入教会，可是后来热衷于武术就没有再去教会了。他之后呢他想来到美国留学，可是这时候呢有时候我们计划赶不上变化，所以他就流浪到了澳洲，澳门，一直是差好多，对，澳门。所以他那时候可能想要自我掌握人生，可就在这时候，他遇到这掌握的生命的主宰，所以就自从也就改变他的一生了。那根据他多年的这种传道的经验呢，哇哈。致力推动各种的传福音的策略的方式，他在课堂上会有讲解很多看字说明、手掌福音、福字运转，还有既引来又创作的信义福音跟十字福音等等。为了帮助大家更了解到就是追求健康人生，哇，田牧师竟然将这个福音还有人生的一些智慧融入到一套的拳法里面，它叫做那个福音功夫，叫做西山牧羊宫，哇，好特别哦。那田牧师呢，他又在仁爱医爱大学获得了中医硕士学位，又得到陶学执照，南加州中医执照，而且他竟然在那个又攻取到武术的硕士，在今年台北四大运哦发表的那一个硕士论文，
把那个武术推到四大运去，
对，真是好棒。那在过去两年中又在美国国际的武术大会得到三面金牌，哇，对，如果有空也许跟田牧师我们示范一下。对，好，还有很多很多，那我就因为时间关系我就做到这边的简介，现在时间呢我们就交给田牧师。
好，谢谢大家，我弟兄啊，非常好，难得这个机会和大家来分享我在布道的一些心得一些经历啊。那我从信主开始就很热心传福音啊。那么在中学的时候呢，就被人称为是小牧师啊。后来就到澳门圣经学院去读圣经啊，就是只有圣经啊，就好好的读。但是呢，我这个人呢，兴趣很广泛。所以呢，就是在澳门圣经学院读书的时候呢，就学了三年的钢琴啊，然后又跟一个口琴老师学口琴，然后呢，用三天的时间自学吉他啊，所以呢，就神的恩典啊，让我多方面的兴趣。那么到了香港读神学啊，就开始对商业和科技呢。啊，好，那太好了，哎，这个太好。那么对于商业科技呢很有兴趣，所以呢我是在香港的北角宣道会啊，如果有机会你到香港北角去呢，他们现在是大概6000多7000，有没有到7000我不知道，但是我两三年前呢是5000多快6000会众我是在那个教会呢做布道同工布道同工。那我一上任的时候呢就遇到格培黎或者叫格利汉 Integrate 布道大会那在香港举行，那么布道会呢爆满， 然后下雨都是到爆满，然后我们教会呢就分发到200个觉知的名单。哇，那我就刷着这个名单呢走来走去，我说这灵魂单啊，灵魂单掉了一个呢将来就要受审判啊。我就走来走去。那么主任牧师萧瑟华牧师说，哎呀田同工，你在那惆怅什么呀？我说这灵魂单这200个我怎么去跟进啊？他说打电话。我说我一个人打这200个电话我怎么打呀？他说那你就组织人来帮你打了。我说好，这个好方法啊，这等于是摩西他幕后他自己管不了，他要选长老。好了，那我说我才先刚刚才做同工啊，教会1700多人，我不太认识这么多人呐、啊。那萧牧师你先把一些名单给我吧。那么萧牧师就给我啊50几个名单，所以我上班呢。每天就是对着这200个灵魂单，然后这50个栽培单，哈哈哈，这是栽培员呐、啊，啊，所以我就开始呢，就训练这些弟兄姐妹呢，怎么样做栽培，啊，这些觉知出信的觉知信徒的，你要好好栽培他，所以啊，就啊把这个栽培的课程教导给这50几个的弟兄姐妹，然后叫这50几个弟兄姐妹呢去跟进。栽培这啊200人啊，那么经过半年的时间，200个人我们这样子的栽培跟进是大教会啊，留下来的是50几个，1/4啊，1/4。那么这也就是等于是栽培的人数等于是一个堆一个了啊。然后换句话说呢，有3/4呢是流失了，我们当然还是要再去跟进。那个时候呢，我就。把当时呢会写电脑程式的这些弟兄姐妹就组成了电脑小组，专门呢把这些名单呢就输到电脑去，然后写一个程式，以后所有新来的人呢全部输入电脑，然后电脑操作啊，是他住在哪里，住哪个区，他是出信的还是慕道的还是觉知的啊，然后呢把教会的名单呢也输到电脑去，然后去找啊，他住的差不多的年龄差不多的读书背景差不多的，电脑帮你去运算出来以后，我们再去打电话找弟兄姐妹呢，然后去跟进这些人。这是多少年前的事啊？1991年。哇，你看哦，那是那么多年前的事情了，是吧？那那个时候电脑都还不是普遍的，我们这样做已经是走得很前线的啊。然后我们有2年的栽培系统设立好以后，到今天呢，你到北角宣道会去，你看到他们很多的系统，还有很多的这个资源中心，都是我当初提出来的，一直沿用到今天。那么当时从1700人一直增长到2000多人，然后教会一直到3000多人。后来我就推动这个布道年，全教会布道运动，啊，那我们就定目标，啊，定目标。那么1500人一年里面，我们教会1700人，我们要接触1500个对象。一年里面，结果我们传福音努力布道，用各种的方法来接触人呢，一年以后600个觉知，教会多了一堂啊，多了一堂崇拜啊，增加是这样子慢慢那这样子的一个布道的这种的气氛和精神就变成教会的传统，就算是我不在那里离开了，他们这个习惯跟精神还是继续下去啊。那么当然我当时的这个布道的负担很重，因为呢我觉得教会的布道的方法啊还是用西方的神学家翻译的材料，那么遇到我们中国人的时候呢，哎呀糟糕了，我们中国文化传统啊，拜佛对不对，拜神，那么我们遇到的时候我们就传不开了，是不是？再加上香港啊，像自由港，香港是一个经济、财经、科技的，这资讯很发达的地方，所以呢，那些比较有点头脑的人啊，做生意的人啊，在商场上啊，这是很活跃的人呢，他们不去教会的，啊，所以那时候呢，我就啊，差不多呢啊，每2-3个月呢，就会到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国际展览大会，我去参加，啊，去看。啊，你像好像这种大会一样，哇，你们可以听到好多不同的牧师啊，这个弟兄姐妹的啊，这很有经验的来分享他们在主里头侍奉的这些成果啊。那 像我参加这个世界的这个会议展览中心呢，也看到啊，工业的革命啊，工业的突破啊，商业啊，教育界的大展啊，他们很多新的教育的方法啊，那么这个怎么样增加小孩子的智商啊，哇，这些很多的专家学者，我们呢我就去，所以呢那大会常常都会一些人就以为我是做生意的，一发卡片传道。你不是应该在教会里待着吗？跑这里干什么？我说你不知道啊，我们宣道会啊，在我们香港有200个教会啊，你加起来你看看有多少会友啊，每个会友去买你一个球。那你的工厂不是就要开工了？你没有看到我们教会也是你们的市场啊？啊，对对对对对，马上哇，态度就改变了啊，马上把一些资料什么还送礼物啊。啊，所以是这样子，所以呢，我就在香港呢就接触了很多各行各业啊。那么在我离开之前呢，我在北角宣道会帮他们成立了两个机构啊，一个呢不是机构，就是一个叫做应该是民歌小组，弹吉他唱一些比较轻松一点的歌，不是诗歌，是轻松的歌曲。然后唱完以后呢，再讲见证，福音的见证。啊，那么结果呢就很受欢迎啊，不只是教会办这个聚会的时候，弟兄姐妹很喜欢，因为比较这个形式不一样，不像传统诗班的布道会啊，那有那个特色。但这个也是，但是没有人做了，所以我就推动这一个啊。然后呢就成立商业福音团契，因为呢做生意的人他们的想法他们的看法跟一般教会的很多信徒呢是有点距离，所以我们就在商业中心里面呢就成立了这个商业福音团契。然后呢我又成立了这个国语，我不叫国语，叫普通话查经班，因为那个还没到97，所以呢很多人呢就来了啊，又叫普通话查经班，也慢慢后来就人越来越多呢，就变成国语堂啊，所以北角宣道会国语堂就是从我那个时候这样开展起来的啊。然后就帮他们建立这个资源布道资源中心，大家都是有心要传福音来布道的。教会呢很多时候就是布道的资源不够啊，就是随便你问你要去传福音你要用什么材料啊，我们就头痛了啊。可能我们随手就抓就是四律，四个属灵的定律，对不对？好消息啊，再好一点就是福音桥啊，三福，对不对？来来去就这些啦，没有别的其他的还有什么特别的。但是我们传福音对象啊五花八门呢，哇，五湖四海啊，大家各种不同的想法啊，你要怎么样去按照他的需要他的特色他的问题，我们来准备合适他的材料来跟他传啊。所以呢我也有一年就遇到一个很大的挑战啊。那么这个对我的这布道的这个等一下讲的材料我会跟大家分享，你就理解为什么我会有这么多创意的布道的材料跟方法啊。因为这些东西我要讲的呢你到我的网站上都可以看啊。那么我现在讲的东西呢可能就可能听不到了，哈哈。因为有一天同工们，因为北角宣道很大，很多牧师很多传道同工很紧张，他说那个前传道在哪里？还没来啊。我来的时候呢大家围着我，有一个人在等你啊，你有福音的对象啊，送上门来啊。我是很高兴啊，我是最喜欢挑战的啊。我说谁啊？哇，已经认识我。对，他说他知道你的名字，然后他不知道是怎么样认识你的，所以呢他已经在那个教室里坐在那里等你。我很特别的，我们现在不能告诉你，免得呢你吓坏了，你自己看着办。大家呢都在那议论纷纷，我看他们好像哇怎么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的样子啊，好像说哎愿上帝与你同在，你平平安安去了这样。哇，我去了一看，我果然是吓一跳，但是当然我不能够表现出来啊，对不对啊。是一个和尚穿着道袍，而且不是普通和尚，看他样子就是是可能是住持法师这一类的啊，比我大，年龄还比我大，给我打个招呼，然后坐下来。 我们就拿个椅子坐下来，啊，心里在想啊，这个布道的对象，哇，这个挑战很大，要向一个和尚传福音，而且他送上门来，他踢馆呢，他来到教会来踢馆，我这个脑子里面就不断的在那个中国文化的这个话题里面在转。啊，然后脑子里面在想啊，我在神学院里面读过的宗教比较学里面的佛教是怎么讲的啊，然后这个中国文化里面中国的这个大乘佛教又怎么样，小乘佛教是怎么样，佛教的中心主旨又什么，然后我们布道的时候，布道法这个护教学的时候，我们应该用哪一方面，西方的哪一个点，大家可以有个接触点啊，有了，对，传道书里面虚空的虚空，就这四大皆空的差不多，那就可以，我的脑子这样转了，懂吗？但是他比我更厉害。和田弟兄，你不会在那琢磨在想要跟我讲什么了。你所想的那一些也不都是神学院里面所学的。我要跟你讲的东西你是到处也听不到的。啊，你可能呢很迫不及待的想把你要讲的那一些东西全部讲给我听。但是首先呢，我要有一样东西呢要考考你。你答对了我就听你讲，答错了你就听我讲。哦，那好厉害啊。我说好，那你有什么要考我呢？他手就伸到他的那个袍子里面口袋，你说你猜，我这里呢有一卷书，你猜这是什么书。糟糕了，我又不是透视眼，对不对？那佛教还有他心通啊，对不对？还有天眼的，这个真是很难的呀。我说糟糕，我一定输给他，我怎么猜呢？对不对？我最多猜的就是那你一定是佛经嘛，啊，那不佛经什么经啊。哎，你们反倒猜对了啊。哎，你们都是好学生了 啊你们当时应该在场帮我讲啊，啊，我就讲佛经，错了，差一点点啊。那我的反应很快，他一讲不是佛经，那就圣经。我在想，你现在找我一定是有圣经问题来找我谈的啊。我说圣经，他说好，不错，不过呢还要再问你，圣经太笼统。我这是什么圣经？你们神学院不是读了好多译本吗？啊，那这个糟糕了，哎呀，真的考到我了。哎呀，神学院是有读过了，这也读过好多圣经啊，但是你这个考我的话，我怎么答复你呢？啊，我说这个我答不了啊，因为呢，这个我们基督教的圣经实在太多了。他说，我也料你答不到，啊，我告诉你我在看什么圣经了，我不是故意做样子给你看哦，是新约希腊文圣经。哇，人家一个和尚，一个法师，一个住持啊，他拿出来的希腊文圣经，而且是画的，还画了好多笔记啊，画，啊，真的，我有读啊。那我心里在想，那这个是他是有备而来的，真的是来踢馆的啊。那我说，那你还好，我原文也读过。那么我说，那你希腊文圣经你读的这样，那有什么问题啊？啊，那还有就是说，你为什么啊，这次来的这个你的目的啊，你想要得到什么，还是要为什么要找我呢？我要话有话跟你说，哎呀，我跟你说啊，反正我也输给他了。我说那，我说那请说啊。他说啊，我是神学院出来的，哎，不过是被赶出来的，啊，所以呢，我是对基督教对教会呢是这个有个结，一个心结，所以我就跑去呢做和尚去了。那么在佛教界呢，啊，他也混得不错，也去过很多佛教国家，啊，吃住都免费，啊，也读了佛学，所以呢，他说我很欣赏你，因为看到你的传道的方法是跟传统不一样，我已经不断的在留意你在怎么样推动布道，怎么样传福音。哇，我好惊讶，原来你们在传福音啊，其他的教徒也在看呢。你不要以为我们都叫做传福音，其他不信主的人也在观察你的行为啊。哇，这个在我跟他谈话的过程当中啊， 哇，这个对我很大的提醒。你不要以为你所做的事情只是教会才知道，在教会以外的人也在看你的行为，也在看你的言行的啊。所以他说，我希望你成功啊！哎呦哇，哎呦，我心里更高兴了哇！因为佛教的法师希望我成功，哈哈哈哈啊！那我心里在想着，那他下面的话，那我就洗耳恭听啊！他什么？他叫我什么一个成功的方法？他说，你要好好的研究中国文化，啊，这个我们常常看到基督徒传福音遇到困难了。啊，就是把西方的文化、西方那一套就没有经过消化就拿出来，然后就硬要塞给我们，我们吃不下，所以你的信仰打不进民间啊，所以你要好好的研究中国文化、中国历史啊，如果有时间的话也研究一下佛学，对你的传道是有帮助的。我话讲完了啊。哇，你看，他说，这就是我来的目的，啊、哦，你看说是随缘也好，还是你的上帝的旨意也好，哈哈，我要讲的话讲完了，啊，你看很有意思啊，啊，当然我有兴趣又问他更多关于庙里面的世界，啊，还有他的一些的经历，哇，那他就吐苦水了，啊，他也把，因为我听他讲，所以他也把他的这个内心的世界。很多外面的人不知道的事情也告诉了我，所以我就花了很多时间研究中国文化、中国的哲学，还有我也读了佛学、终极佛学，哈哈，研究这个道教啊，所以呢花了这么多的时间。那么这个跟那一个和尚的那一次的这个相遇啊是有关系的，啊，所以今天我回头看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也是神的安排，啊，这个一个是走出去的，从教会走出去的一个人，啊，那么会突然有这样子的感动跑来，特地来找我，啊，做了这件事情做完以后他就走了，但是呢，对我传福音的方法研究啊，不知道带了多少人决志信主，结了好多好多的果子。啊，所以你看到上帝的作为啊，奇妙奇妙的不得了啊，在没有信主的人的当中，是异教的里头的上帝都有他的手，所以我们的思想心胸一定要开广啊，好吧啊，我的引言通常都是很长的啊，有点像保罗好这个认识布道的对象啊，这些我会很快讲过去，因为这些专家研究布道学说，你们要传福音一定要知道你布道的对象是谁，要按照他们的群体文化背景，所以这为什么要研究中国文化啊？那么他说这个Dayton 呢，他说你接触你福音的对象啊，有三个重要的方针。第一个，要认识他们如同神认识他们一样，不是我认识他们，像我们中国人对日本人看法可能，哎呀，他杀我们的祖先呐、啊，对不对啊？这个啊、抗战的时候我们啊死好多人，哎，不要理他们，可能有一个种族上的一个偏见，但是神不是这样看。第二，要面对他们真正的需要，一个人他都不饿，你硬把东西塞给他吃，他是吃不下去的，他饿了啊，你再把很香的水果或者香的这菜。哎呀，他一闻了，他就想要吃，有他的需要嘛，是不是？啊，第三，要用他们的语言和他们能明白的文化思想。所以为什么你的对象是中国人，你就要好好研究中国文化啊，中国的文字啊，不同的地方来的人的背景，他的语言，他的想法啊，来传达耶稣基督拯救的大能，让神的福音没有一些文化跟语言的障碍啊，这个是很重要，是这三点。啊，你能够明白，而且经常在传福音的时候，你要用材料的时候，你要考虑的三样的话，你会成功的。好，那我就简简单单的介绍我的布道的方法，解字布道法。因为我们中国人是很懂得文字，这个文字是象形文字，是从全世界来讲呢，唯一沿用到今天呢，我们的文字呢是有图像的。而且呢，意义非常深远，啊，是艺术，也是哲学， 所以呢，这个字的本身呢，就可以拿来做传福音的工具。所以我们不必一定要在西方的神学布道学里面去找他们翻译的材料，我们中国人的这个文字本身就可以拿来做传福音的工具啊。那么我呢，就作为一个示范啊，在我之前也有很多人做了啊，只是呢，有的人呢做过头，有的人呢啊做的不是很明显，所以我就把它啊做一个整合啊。有的呢就是什么字都拿来讲，就是跟耶稣有关系，然后就很勉强的啊，就说哎，这个就是啊，上帝早就把这个福音啊传给我们中国了啊，我们一认识耶稣讲，这你用的太绝对了。那么你遇到那一些文字专家啊，或者中国文化中文它的底子比较深的，你就完了啊，他给你三言两语的把甲骨文搬出来你就投降了啊，是吧？所以呢，但是有的呢他想要来做这个福音工作，但是又没有把福音讲出来啊。我的方法呢大家可以做参考啊，目前我用了将近20多年呢，都是啊还没有遇到什么挑战啊，那还在等待大家来跟我挑战呢，哈哈，练过挑战啊，我很喜欢挑战的啊。你知道练武的人都是喜欢挑战的，哈哈啊，武帅不能软绵绵的嘛啊。看字说明啊，21个，这是我最早的啊第一个的啊福音小册，我今天带了一些的样板给大家看的啊，所以当参考。那么这个是看字说明，彩色的，里面呢就有21个中国字啊。那么里面的内容大概是这样，第一个呢就是奥秘尽在神字中，这么多字，中国20000多字里头，如果说问你你要用哪一个字来代表福音，可以用一个字就把基督的福音清清楚楚的讲清楚了，我现在马上就把答案告诉你，神，奥秘就在神字里头，而这个神字里头的这十字就是我们要讲的中心啊，这个很简单啊，我们大家都是有心传福音的，而且呢都信主很久呢啊，都是高材生，所以我们都是呢速成，超级速成，马上把答案告诉大家，命运全在意中定，这个命运是不是讲佛教的道教的一般我们中国人算命的命运，是讲他永生的命运，你的永生的命运比你今世的这个还要重要，那么你永生的决定在哪里？在这义，在义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用这个义呢？因为我们中国人最讲求义了，所以呢那个黑社会也是拜关公，警察也拜关公那关云翔哇，那你一讲这个关云翔出来，哇，大家都是很佩服佩服，因为我们中国人讲义气嘛，对不对？好，那么义这个字呢，上面一个羊，下面一个我呢，这个是一只手扎着一个戈，这个戈杀了一只羊，这羊中间有十字，那就是说你接受这个羊的这个救恩宝血，这个宝血遮盖我，你就有义，你没有这只羊，这羊没有死，没有流血，你没有义啊，这义气结义，什么叫是桃园山结义，大家怎么样，要洒血的结盟嘛，对，洒血结盟，对不对？然后这个喝酒，对不对？这就是这是立约嘛，这就是新约啊，就是这义啊，就这个意义。所以呢我们说你要得救，有永恒永远的生命，这个命运就在乎你有没有羔羊的宝血，你有没有义啊，你是因信称义呢，还是罪人，你看很合乎这个我们的教义吧，对不对？好，我们来看甲骨文的这个士是这样子写的，说文呢就是说天垂下，从天上垂下来啊，见吉凶啊，凶吉由这个来看，我们看天然后来定啊，今天是吉还是凶呢啊，所以是人也，所以呢天会把凶和吉的这个象啊从天上显示出来，让人知道呢啊，这是凶兆还是吉兆，对不对啊？那我们人呢就仰天，这是天上的显示出来了，就启示从上面往下，所以呢这是上面是天，一二是天，然后呢这个光从上面射下来，后来变成三条，为什么三条？日月星三光啊， 这日月星也啊，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啊，这我们看天象就知道前面未来要发生的什么大事啊。那么到今天，西方的物理学、数学啊，都是从天文学来的啊，都是古人望星啊，望星空，所以是神是也，所以这个是字呢是跟神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要用神这个字来布道，来传福音的话，你要先讲是，不要先讲生，明白吧？你先讲生，你讲那个十字架，然后十字架就是耶稣基督，他马上就是你胡扯啊，马上起来站起来就走了，不要那么快，把最重要的东西好酒要留在后头，上好的酒要后头，明白吧？前面要先讲好这个是什么意思，日月星三光，光明是从天而下的啊，不是从下面照上来的，光明是从上面往下照的，明白吧？好，那么在所有有四字边的字，有福啊，有祸啊，有祥啊，有主啊，有中啊，到底哪一个字是我们所需要承担，那么能够又代表中华文化传统伟大的信仰，又能够引导世界各民族归向真正的和平。哇，我的话讲得很夸张的啊！我们传福音啊，能够拉得多大多远，要把所有民族都拉到福音的里头去，我就用神这个字来向全世界的民族把基督的爱、上帝的奥妙传讲出来。所以我的这些材料虽然是中文啊，中文字啊，你可以用英文讲的，如果你会其他语言，你用别的语言讲没有问题，因为现在全世界都是汉语热嘛，大家都要学汉字啊，对不对啊？好多人在学中文，你知道吗？答案就是神啊，很简单啊。我们四字刚才讲了，现在我们来看神字，小篆是这样写，篆体这样写。好，大家来看啊，哎，你看到什么东西？哎，十字架啊，哎，这个没有哎，这个没有哎，这是一道从上面下来的，你明白吗？没有哦。好，这有个十字架，这个没有，这是一竖。那么还有什么分别呢？剩下的有分别吗？有啊。
它这是多了两条
的。哎，这个多了，这个没有了，对不对？那你看这两个像什么？像门。还有呢？被分开的，对称的，两个人又像两个人，又像两个门，对吧？啊，其实是什么呢？两只手，两只手，懂吧？两只手拿着一个东西，这东西呢太伟大了，不是普通的东西，应该不是东西，是北南。什么叫北南呢？你们脑筋转不够快的哈，东西东西又东又西嘛，现在不是东西啊，是北跟南嘛，对不对？对不对？或者上下，对不对？从上面下来的，往上下来，从上面下来，两个手拿着一个从上面下来的，所以是伸手，把手伸出来，懂不懂？我伸出来的时候，如果我空手伸个手出来，你不会伸两个手出来。我拿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一只手不能拿，要两只手捧着拿给你，你要怎么样？两个手来接，对不对？是不是？那么如果说这十是从上面下来，上面下来，那么这两个手把一个很重要都从上面搬入下来给你的时候，你要怎么样？你要从下面甚至要跪下来，两个手来叫圣旨到，是不是？你要接圣旨啊，两个手，这就是生的意思啊，明白吧？很重要啊，加一个人字边就是伸手了，加个四字边从上面下来呢就是神啊，神伸的手把一个很重要的什么呀，石啊，明白吧？啊，那么以后我待会儿一个解释，为什么最早的石是这样子，而不是这样子，这是后来变成这样，最早是这样。这个在甲骨文里面不是石，是另外一个字啊。所以中国文字啊，了不起啊，很深奥的， 但是你把它研究清楚啊，我们可以把福音讲出来，讲的人啊五体投地，心服口服。我很多时候一步到会说你们要信耶稣的举手，现在那阿婆啊，那阿爸，那老公公站起来，我要信。教会弟兄姐妹啊，尤其是那青年团契的，哇，不敢相信啊！我的父母啊，反对基督教，反对的这么厉害啊！听了节目师一讲完以后，心服口服，心服口服，因为你把中国文字历史这个意义讲出来的时候，他就服你了。所以我们看到啊，我们把这些字把它整理出来，就变成一个布道的材料啊！你看啊，这个啊，有人在地球上，对不对？人的犯了罪，这个罪像原子弹一样爆炸了啊！那我是一个罪人，对不对？那么神呢？神是光，神是爱，是不是啊？那么神呢，吹了灵气在人身上，所以人可以跟神的灵沟通。那我们这灵的字好意思啊，下雨，神的雨降下来给大地，对不对？挪亚之约啊，对不对？红啊，然后这里有两个人啊，中间一个工作呀，两个人的工作就污啊，呵呵，对不对？然后这里有三个口啊，是不是？那么圣经说神就吹了灵气啊，人就变成有灵的活人了。所以这个灵是神与人之间沟通的一个管道，但人犯了罪了，人不能跟神沟通了。人看不见神的光，人看不见神的爱，接受领受不到神的爱。那么怎么样来神来救我们呢？借着一个中岛，借着桥梁，羊，借着一只羊，对不对？借只羊，这羊是以十字为中心的，你把这个十字一拿开就不成羊了，对不对？所以说有一位代罪羔羊为我们流血牺牲，他就是义，神的义，这从神那里来的义啊。那么哪一位是义人？只有耶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复活升天，他是神的儿子，坐在神的右边，所以神的字里头有一个十字架在这里啊，对吧？好，我们就看到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布道方法啊。我常常就拿一张纸啊，你把这些字写出来，又把画这个图形画出来，就变字画啊。有些老婆婆看了以后，她就把她家里的符就把它撕掉了，就把你这个就贴上去了， 是吧？这是很好的一个布道，看字说明布道方法啊。那我这小册子里面还画了一幅图呢，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让人做决志的。你问他，你将来有一天要离开这世界的时候，你相信你有灵魂，你要去哪里？啊，我20年用这个材料，没有人说要到这里的，啊，哪个都说要到这里，啊，你要到这里了，你就要带他做决志的祷告，啊，那这个图可以带好多人信主啊，啊，你在这个病床上来不及的，不知道还有多少时间呢，赶快让他选这个上面的，啊，有主的同在，有光明，有爱，有灵，神的灵，有主，啊，好的，为什么不接受啊？是吧？那这是死亡，这是黑暗，这是不好的，啊，这个很清楚。啊，我们所以用图文的方式来表达。还有一点呢，就是西方的布道材料呢，比较偏向是大家平排的福音桥，就是从我这里走到神那里去，神在那里，人在这里，中间有个十字架，我就走过去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人跟神是平等的地位，这不合乎中国文化的原则。我们中国文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看到没有？有道统的，有从上而下的，在下不可犯上，明白吧？常常人不大不小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呢，就对天、对长者，我们是很尊敬的。如果我们把神拉得很下面，他觉得这个神呢，这个地位太低了，啊，哦，这样我再跟他做朋友。哦，这什么时代？对，你在美国的话，当然，在美国的小孩子不喜欢权威的，对不对？你要用强从上下来，根本不听你的。但是我们东方人的这种思想，还是有一个从上而下的这种观念。所以我的布道的材料方法，神是在上面的，人是在下面的。 啊，你要从下面往上去，所以你要怎么样？你要悔改，你不能够怎么骄傲反叛啊！所以你要在船的时候，你已经在占取优势了吧？你明白吧？而且呢，我拿出来的是你祖先所学的中文字，不是我所学的，是你的祖先所学的，你认不认同？他不会说不对呀、啊，是不是？这我们的祖先都是这样告诉我，我们怎么能够不去承认他，不去接受他？那大逆不道哎，不孝哎！哇，他你就讲几句，他已经被你震撼了，就是我已经投降了，不敢再跟你辩论了，是不是？他不是服你啊，是你他服你所讲的中国文化文字里的这里面真正的真理，你明白吧？我们不是说我有什么口才什么了不起，我把这真相拿出来，我说你就是这样啊，你服不服啊？你信不信啊？啊，神是在上面，我们人在下面，所以神像告诉我们了，我们知道这真理了，你是不是就要归给他，归向他？所以是从下而上，这附带啊，告诉大家我的布道的一些材料的这个设计是有研究的，是从中国文化的这个结构和思想，所以跟西方所用的材料呢，所以西方的这些材料能够吸引年轻人信主，大学生啊，年轻人啊，但是对于中年的中国文化比较深的年长的，你很难用西方这一套让他折服的，你同不同意？对啊，唯有回到中国文化里头，用中医啊，用武术啊，用这个道啊，太极啊，用中国文字啊，一进去以后一网打尽，所向无敌。所以啊，所以今天神呢还在给我很多机会，再把这个我的心得和大家啊分享啊。我当然我还是学生，还在研究啊，不断在研究啊。好，福字运转啊。那么这是另外一本书啊，那这本书已经用繁体字跟简体字啊，因为中国出来的很多是简体字的啊，所以呢我也翻译简体字，繁体字呢就是这本。那么这是做一个示范，解字布道的方法，前面有看字说明了，那是可以布道很快，你读一读经文然后就传福音了。但是这一本的小册子呢，是我用一个福这个字作为一个一个样板啊，或者一个例子，你看我是怎么样来啊把这个字演绎出来，然后一步一步把福音讲出来，让人听了以后呢心服口服。那你如果学会了，同样的中国还有好多其他的字，你也可以参考，你也可以学习怎么样来整理，怎么样来把它写成一个布道的一个材料啊。我是鼓励大家，你们多去发挥你们的创意，我只是呢一个种子，我只是一个先锋啊，我在大前面打带头打仗的，打出一片天地以后，大家赶快撒种啊，大家赶快占地啊，大家呢从来没有，基督教里面不要听到有说抢饭碗这个事，这个句话不好听啊，没有抢饭碗的啊。有一个弟兄打电话，节目师，我现在要抢你饭碗是什么话？我说我要念神学了。我说好啊，哈哈哈哈，我做牧师传道不是为了一碗饭吃的啊，越多人来做越来传福音越好嘛，对不对啊？所以已经讲错了，你这个思想就要改变，哈哈，要悔改啊。福字运转啊，这个字福字之谜在于什么？在于田啊，这碰巧我姓田的啊，不是因为我姓田，所以我找一个福字啊。福这个字，你看是不是有一个田字？把这田字拿掉，不成福了。好，所以这个是教大家用中文字来布道的方法，你要把它的中心跟重点抓出来。看这个田，富也是田，而且是一口田啊。从天上的启示告诉我们一口田。那富呢是家里面有一口田啊，那么这个富字，这一口田是到底是指什么呢？它又如何为我们的人生带来福运呢？啊，田字之谜在于石，你把这个石拿掉，这是口了啊，或者不是，或者另外一个框框，你看怎么说都可以，反正就不是田了，把这石拿掉。但是我们要很有智慧的，田字之谜在于十，就不要再加十字架，一加十字架，糟糕了，你这个 西方文化的基督教的东西出来了，那他就知道看你破绽，马上就把那个音量就关掉。我们一定要呢很小心来处理这个十字，要把十字跟十字架先要分开。我们先讲十字啊，十字之谜最神奇，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国古代对这个十字很讲究的，非常重要啊。这个十字啊，可以说是啊田里面的禾。这田怎么会有个石呢？河水灌溉，所以这个田要是没有水，它就枯干了，就是干的田、枯田。所以石代表着生命的水源呐、啊，重不重要啊？很重要啊！你这个先讲一讲嘛，对不对？不要这么急着马上就讲耶稣嘛，你先讲一讲生命的河水、活水的江河有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吧，对不对？哎，这十代表十个天干呢、啊，以前是射祭射太阳，人晒死了，一个一个射射射射射，剩下一个太阳啊。那换句话，有九个太阳牺牲掉了，对不对？他要不死了，我们就死了；他死了，所以我们都有活。你靠着谁活？靠着那一个太阳，你说重不重要啊？这十个天干里面叫纪念那一个，没有这个太阳，我们全部都死了。你说这有没有道理啊？哎，这后面可不可以讲到福音啊？神是独一的真神啊，主是我们唯一的救主啊，这是在后面呢、啊，埋在后面才讲的嘛，对不对？那我们现在讲中国文化的设计、设月、设太阳、设日，谁不知道？对不对？这中国的文化、中国故事啊，对不对？当然我们都不会相信那是真的啦，是不是？对不对？这是文化嘛，这故事嘛，这是我们中国人创意嘛。我们做朋友嘛，这么认真干什么？先开始做朋友，讲讲笑话，讲讲故事，松松土啊，做做浴功嘛。哎呀，你看这十个天干呢、啊，是不是？还有什么十个方位？十个方位，十方。哎，那你就可以考他。哎，你说这十字非常重要，因为它代表方位。哎，请问朋友，你知道我们中国古人呢、啊，对这个方向很有研究的。请问我们中国呢，对古代的在各古代对这个方位啊，分几个啊？对啊，四面八方啊，我们都说四面八方啊，四个面，东南西北，八方，东南东北西南西北，是不是？对不对？你们再加上不是八方了吗？东南西北，然后再加那个另外那个东南西北东西对吧？啊，对吧？是八方，对不对？好，是八方。哎，对了，当对方讲八方的时候，你就很高兴的告诉他，你漏了两个最重要的。什么是最重要？上天堂下地狱嘛，对不对？一个上一个下，你说这两个字，这大部分人会忽略掉的嘛。所以没有那上跟下就不诚实哎，看它重要性吧。看到这上跟下的重要啊，这太重要，我们就忽略的上，忽略下、哦。我们中国文化就是最主要，在上是谁，你在下是谁？啊、哦，讲到命运了，你上去就是永生，下去下地狱了。啊、哦，十个方位啊，那这个十好多东西可以讲，我们这小册子我都写下来了啊。好了，奇妙十字在哪里啊？王里。王啊，十拿了不成王，对不对？十字啊，为什么？这是三才，上通天文，下知地理，又能够通人事的，一贯三而为王啊。那么中国的古代一个很出名的一个皇帝，上古的时代的一个皇帝，他的名字叫上甲，在上面的甲，甲是最大的，甲乙丙丁天干啊，十个天干的第一个就是甲。甲骨文就是这个甲，甲是最大的、最好的、最……对，原来甲这个字啊，在古代呢，就是十，写法就是这样写十，所以甲骨文里头最多的字是什么？十字，这个十字就甲字啊。那么甲骨文的十字是怎么写呢？就刚才生字里面我刚才说的那一道，那是十，以前十啊是一竖，那是十，再一横。甲，所以我们不学甲骨文不知道啊，中文就搞得乱七八糟的，搞不清楚了。那一嘴一冲就是啊，十字架，人家说啊，你什么都不懂，明白吧？ 哎，你今天上我这个课了，今天听了啊，懂了哇、哦？啊，两样都是好的，懂吧？从上面下来的那个石啊，然后这个甲石，这是王嘛，王穿着盔甲，所以呢，这个、刀枪不入，懂吧？它有一个保护它的东西，所以甲骨文就是甲壳。这个乌龟的壳救了他的命，所以乌龟是动物里面长寿的象征，他的命最长，为什么？因为他有救恩救恩的这个盔甲保护了他，那就是他的拯救，他没有这个甲他就早就死掉了，你明白吧？我们还不需要讲到十字架，也还不需要把耶稣搬出来，但他把这个观念讲清楚的话，他不会跟你辩论的，大家都是心服口服的，在这基础上我们在最后把福音再加进来的话，那是轻而易举的事啦，明白吧？好，我们把王讲出来了，那么中国皇帝里头呢，有哪一个皇帝跟福音有关系呢？康熙，啊，我们把康熙搬出来，这是历史了。为什么？我们不去谈他的功过，我们只讲一件事情，他读过圣经，而且有感动，不只有感动，还写了一首诗《十架颂》啊，有谁看过这首诗的啊？不多啊，一两个啊，这诗写得太好了，明白吧啊？那么这个《十架颂》里面呢，我也把这个诗谜，这里面很多谜语，我把这谜语也在我的小册子里面呢也写下来，因为什么？这里面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千丈百百千丈啊，还有寸啊啊，这尺寸，所有的这个度量衡跟数学数字都在里头，哇，好精彩啊！那么康熙还写了另外一首诗，那么我没有时间讲了，我小诗里面都有翻译有介绍，所以我们用中国文化的材料作为传福音的工具，这是强而有力的，让我们中国我们自己的华人呢啊。也能够接受，好吧？好了，那我这福字呢，就做了一个例子呢，给大家。那么，我又写了一本小册子，叫《五行福音》。感谢主啊，这一本小册子带了一个道教学会的会长，一个道士信的耶稣啊。看完以后呢，决志信主。所以呢，当然呢，我当初写这个小册子呢，是从中医的身份写给中医的。写给中医的，因为中医师要信耶稣很难，因为你要在那跟他传福音的时候呢，他就一直从头把你看到脚，望闻问就没有问的，还没有切呢，他就一直在望你，就打量你，然后他就已经呢在你的身上收集到很多关于你健康的资讯了，你明白吧？啊，来来看看看看看，他怎么会有耐心听你讲呢？他要讲的东西比你要讲给他的东西还要多，他要讲给你听关于你的东西啊，那关于他知道你的东西啊，比你要知道他的东西更多了，明白吧？很难信主的 啊，所以呢，我这些小册子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把圣经里面跟五行有关的经文跟思想跟福音的信息呢，就把这个全部交代了啊。那么那么因为我时间有限啦，我要很快的介绍一下，不详细讲解啦，以后有机会呢，我是很喜欢到各个教会去开这个布道法训练班啊，那么每一个都可以一堂课啊，一个半钟头可以讲完的啊，一个一个讲来教你怎么样运用这五行，然后怎么样用这土这个字，然后把福音切入点进去，然后呢这个人就信主了啊，就很容易把中医的这个基本的，你不需要学中医，你不是中医没有问题，但是你能够懂得中医的五行的精华重点核心跟信仰有关的一讲出来那就行了，叫五行福音。手掌布道法是什么呢？这是福音线啊，用符号来代表布道的信息，符号是国际化，全世界都看着符号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手掌布道法、手掌福音呢，是可以跨越文化的。所以我在东岸做训练的时候，有人带墨西哥人信耶稣，有人带越南人信耶稣，啊，就用这些符号的符号学，有些线图，像永恒线， 无始无终的，这是永恒啊。然后你看这里有死亡线啊，有人生线，有啊信心线，有永生线，还有十字线最重要啊。那这就是福音线呢，到最后叫他决志信徒，你要生还是死啊？你要得永生，这永恒。那这个是福音线的一个结构方法，也是上而下的，对不对？人在下面，神在上面，人在下面，神在上面。好，但是感谢主呢，我呢就找到一个方法，把这个，因为这个线有时候讲的会比较枯燥嘛，把它转到手掌了。啊，两个手接在一起，也有十字线啊，呀，回去，哎，你看，啊，永恒线、人生线、啊，死亡线、啊，十字线、信心线、永生线，哈、啊、哈，啊，生命六线图全都有了，啊，你看，那、啊、这很好玩的，很有意义的啊，简字福音，到目前为止，我是全世界啊。我可以用一把剪刀，在一张小纸上剪一刀，只是一刀而已，我可以排100多个中文字，100多个中文字，嗯，所以我开这个剪字布道大会，在大会里头，我知道大概用了20几个字、25个字啊，到最多30个字呢，就可以决志了，啊啊，譬如。有一年狗年，2006年狗年的农历年在 Portland， 你看狗年狗字啊年啊，那个时候还没有排得那么漂亮，我现在的还有哇，还有毛笔的那个，还有字形出来，好漂亮啊！和平神最重要就是这个字啊。那我这里也有这个本呢、啊，简字福音，简字福音，我怎么发现的啊？怎么样创作的？然后怎么样啊？怎么折？怎么样剪？怎么排？怎么去练习？然后呢，好像拳谱一样啊，一步一步，一步一步讲啊。这也是布道啊，布道训练班呢，可以教大家啊。好啊，以武会友，功夫布道啊。一生当中什么是最重要的？健康，对不对？那么维持健康最有好效的方法是运动，那么世界这么多这么运动。有一个运动是全世界都很这很流行的，很喜欢的，什么呢？中华武术啊！那几年前我还可以跳得起来，现在骨头有点硬了啊。那么武术有武林各派，对不对？但是博大精深，有很多的权利武学，但是要小心走火入魔，气功不能乱练，练得不好呢，邪灵上身。当然不是所有的气功都是有邪灵啊，有的是健身功、养生功，几百种你知道吗？几百种啊，五花八门的啊。我是跟很多的气功大师做研究啊，做研究，我是武术硕士研究，就研究气功、研究太极、研究武术啊，对不对？我是世界大学运动大会去到是国际学术发表260多个学术论文里面，我是唯一一个是研究武术的，啊，研究气功，研究太极，所以呢，这方面呢，你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啊，我们可以探讨。很多人没有了解一个武术或气功的背景，所以呢，就邪灵上身，走火入魔。所以基督徒可以练哪一种功夫呢？我们就是福音功夫，叫做西山牧羊功。牧羊功啊，就是把中国传统的武术跟信仰基督教信仰结合在一起，创了一套牧羊人的故事，以精神啊，我们呢有养生功，以服所书，全副军装，六个动作啊，还有啊牧羊拳啊，长青杖啊，拐杖也可以拿来做兵器，还有一心刀啊，有刀法，还有牧羊棍，这棍呢是两个接在一起的，是以西结书里面的啊，以色列南北合一同啊结合的啊，好、啊、这个表演呐、啊，武术表演呐、啊，那个飞起来飞腿，哈哈，这脚伸的那个步啊，然后我们在公园里面教人啊，我这学生年纪最大，80多岁，而且呢他是只有一只眼睛是好的，单眼 哦，他练得很好，练了好多师，跟我练了十年了。啊，这是六通拳的师父也跑来，为他的学生都跑来了，跑到我这里，都给他传福音。那是在北加州啊，湾区的啊武术大赛。哦，这是翁启修博士，也是武术大师。这是呢周云健，他是目前来讲，他可以同时可以表演太极的各五家门派，可以表演给你看，不会搞乱。啊，陈氏打完以后就打武氏，打武氏，打孙氏，哦，好厉害。他是裁判啊，这是在 UC Berkeley 啊，这是这一次我在啊四大运世界大学的运动大会国际的比赛大会之后，他们有一个学术发表大会，这是会长，所以呢我跟他照一下，然后我是唯一一个是太极武术中国武术的啊在研究，而且这一次呢在台湾举办的世界运动大会破纪录，第一次有武术这个项目成为国际的比赛项目啊，所以在联合报有采访我啊，所以呢我把我这个过后面的那个心路历程呢、啊、介绍给大家，那所以呢这个是啊，就这是联合报的报道啊，那这是几个师傅还有这个裁判，那我是在当中呢就是幕后推手幕后推手那这在我们教会呢，我们有那个运动班啊，健体班啊，大家呢做运动，然后中医讲座，我不只是讲中医讲座，我还做免费义诊，有的时候在人帮人的把脉运义诊的一半，我就拿一张纸出来给他传福音了，然后已经他信主了，然后他祷告完要再继续再治疗他，再开方子给他啊，这个方法很好的啊，所以中医呢来跟人做布道是很容易打开话题，很亲切。布袋戏，我还会做布袋戏，人家叫我做的，这是第一次在洛杉矶首演的，这是在以色列的特拉维夫的犹太会堂里面，用俄罗斯语来表演我们中国的布袋戏，啊，破纪录，这是我自己一个人的手工做出来的，啊，是吧？啊，这是台子这些道具啊，还有精彩的，我就快完了啊。去年呢、啊，第一次在台湾的关西啊，太和宫百年古庙面前演福音布袋戏啊，而且呢，之前下大雨，到了我们要演出之前的一个多钟头，雨停了，而且来了300多人观看，感谢主啊。啊，在我的网站里面都有很多详细的，还有你要看那一场的表演都有啊，啊，网上都可以看。啊，那么这个是什么？这是几年前这边的摊位，农历年摊位啊，马伦宫啦、天地教啦，啊，这个啊，慈济啦，西藏的喇嘛呀、啊，啊，还有道士啊，他还没有办，第二年我就知道他办，因为他踩了我们的单张啊，啊。脚声啦，他们有捐骨髓啦，布道会有吹气球啦。好，我们办了，我们教会办了两个摊位。第一个摊位呢，照相，照年历相，你们也可以用的。把他的照片照下来以后呢，放在这个年历上面，那么他贴在墙上看看看一年，看他自己照片，又看他看你们教会的广告，还有他的年历嘛，对不对？啊，哇，好多人排队来照，对不对？那么墙上的这些对联都是福音对联啊，是福音本色化，对不对？好，我们啊收1块钱的那个过交费，然后我们的仪器的成本都赚回来了。第二个摊位就在隔壁，另类解签啊，你看，哇，看好像那个黄大仙的一样啊，但是没有偶像的啊，没有偶像的啊，有签，你看有签。哎，那看啊，此签非他签，其实是书签啊，神元色，在说什么？不收分文，只证金元，不测今生，只论永世，不看八字，只谈十字 啊，福音都隐藏在里头，是吧？再来，神缘色，神赐良缘，其实我们不相信缘分，对不对？我们也不应该去算命，哎，这就是我们的宗旨啊。嗯，不收风文，只挣金元啊，不看今生。所以说，哎呀，师父，我看我的算算我的运程怎么样？对不起，哎，你有没有看前面的招牌啊？哈哈，我们用论勇士啊，哎，我你看我八字，不看八字，对不起，我们要谈十字。哈哈，好了，然后呢，把这个签拿出来一看，完了你送他一个书签啊，他是有摇嘛，摇出来了，然后号码对，拿一个书签给他，然后呢解签。哎，你知道这签的一千文的意思是什么吗？啊，不知道，还要听师傅来解给你听，啊，那我们的人在旁边呢，就是做陪谈，啊，举例，平静风浪海中行，安坐神州过万里，这签文一个书签给他，啊，哎，请问这个签是什么签呢？嗯，看不懂啊，师傅请你解了。很简单嘛，平安签嘛，恭喜你啦，你抽了一个上上签呢、啊、这每个都上上签。平安签呢、啊、然后就把这个挪亚方舟的故事跟耶稣这个平静风浪的故事讲给他听咯，对不对？他就告诉他，你有没有去教会了没有啊？我不知道去哪一间啊。哎，你到隔壁去照一张相，隔壁这个照相的那个教会是很好的教会，就是我的教会。啊，所以感谢主，那天有210个人呢在啊取这照片，当啊去取照片，然后195人呢听那个解签，听到福音了。所以呢，将荣耀都归给神。那我一些材料呢做参考，大家可以看一看啊。我呢有啊这个西山养生良方啊，西山养生功啊，啊手掌福音啊，啊西山养生功啊，这还有另外一个 DVD 啊。好，要一些材料，那么以后有机会呢再讲这个最近发明的啊新义布道法，哇、很精彩的，这都是我手工做的啊，啊这很好玩的啊，因为你们讲到那个苹果啊，啊水果公司的，哼，我要时间到了，对不对？差不多，你们是不是有问题问，还是有怎么样安排？下面
因为现在
的
料送给大家吗？还是
就可以卖？可以卖。大家参考，我没有带那么多啊。
德州没有卖。
没有卖。
啊，没有卖。
没有卖啊，我没有拿来卖啊。
哦，那你要怎么买呀、
啊？跟 Mary 报名吧。你们写拿一张纸，写下来他们的电话，电邮，电话电邮，好吧？
好。
那我跟你们联络，好吧？你们写下电邮，我跟你们联络，然后你们要买的话怎么样？
好。
我们教会有。
好。
啊。
对，你的网站是什么？
网站是什么 ？CADC Duarte Durte， 我就有卡片啊，发卡片好了。这我可不可以发呀？可以吧，是吧？啊，因为我知道每个厂都有不同的规矩，我怕好像在做生意啊，不是，我不做生意的啊。哎，对对对对，我们这个传福音啊，大家就传福音，哎，这上面有网站，好，那么在里面的网站呢、啊，进去了，还是好东西介绍给大家。到了我们教会网站里头呢，里面你看那个77:7的奥秘啊，70:7的奥秘，那里面呢还有田牧师的个人网站，你要进去的话呢，里面有更多东西看，啊，那你要看布袋戏的表演呢。啊，那个关系的那七场，在台湾七场呢，在我的个人网站里有。那么教会的网站呢，只有几场一两场布袋戏，因为教会的网站不能摆太多的东西。还有武术的表演啊，都有在。客家话、俄罗斯话、英文、国语，看你要什么话，我们就找什么人来帮你翻译。配音，重新配音，哎，哦，对，我带了一个，这个做的不太好的，他已经老了啊，这老太婆了已经，看这老太婆，要退休了，对对，这老太婆就给你看我是怎么做的，啊，我自己做的，对啊，手工做的，脸也是自己做的，雕塑呀，自己做的，自己做出来的，鼻子眼睛都还像人嘛，对不对？还有个人样。就是老太婆啊，老巫婆啊， 啊，老巫婆是吧？是吧？啊，对，而且呢，它的弹性非常的好啊。为什么？是打蛋器，打蛋的器，用打蛋器做的，然后那个轮子做的，对，然后用袜子，对不对？然后这鞋子是那个钥匙的那个扣子嘛，对不对？全部都是啊，废物利用，所以很简单的。好吧，做了，还有马呀，还有好多飞机啊，做好多东西啊。可是创意步道用各种方式来传福音，或者是做一个样板，一个样子啦、啊。希望大家都鼓励大家继续努力的传福音啊。
那怎么练西山牧羊的？
练气啊，要练气啊，就要练呼吸，深呼吸。啊。
要，
我的网站有。
哦、
哎，我的网站里面有一个。就是十字之道嘛 ，War in Cross， 哎 ，War in Cross 那个网站里头，有这个养生运动，养生运动里面呢就有这西山牧羊的整套，打给你名称跟怎么打都有。
要学的话，你们要先到你们教去学。
对对对，我们每个礼拜天下午三点钟，我们一起来练。三点，对对对。
那你以前练那个在公园是在哪一个公园？
那在蒙吹帕。哎，那好多年，现在是我的学生在那里带，因为我太忙啊，三头六臂没有办法分身。啊，但是如果你们教会有兴趣，想要就我把我的这些训练带给你们，介绍给你们，或者是你们要想在哪一方面还要再学，或是团契啊，最好是经过你们主任牧师同意的话，那我都愿意安排时间来跟你们分享，好吧？好，谢谢谢谢谢谢。好。
啊，这现有的我可以拿一点吗？
啊，你看吧。
可以吗？
自由奉献。
自由奉献，好。
好，相信大家听得意犹未尽哦，真的太精彩了。这节目是用这种就是根据中国文化来做这种甲骨文的介绍，还有很多方面实质。手掌啊，还有风水的，我想这些对我们来说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对中国我们自己的同胞一种福音的介绍，太棒了。希望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请到田牧师来给我们多分享一些。
谢谢谢谢。
愿神大大使用田牧师来带你更多的回向。
好，
那这堂课就到了这边结束，请大家移步到大堂四点钟还有那个专题报告。好，我们拍手，谢谢田牧师。
好，谢谢，谢谢，谢谢大家。